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继续来看 3.9.4， 加尔文在讲怎么样轻看今生，默念来生。加尔文在这段说，那些非基督徒轻看今生宁愿死的，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我们轻看今生要同时默念来生才对，因为好，下面这段啊，因为天堂是我们的家 our homeland， 地上是我们被流放的一个地方 our place of exile， 是我们的坟墓 a sepulcher， 是我们的监狱 a prison， 都充满着痛苦 misery， 因为地上，我们在地上是与主分离，我们要恨恶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捆绑我们，伏在罪下。但是 be prepared to abide in it at the Lord's pleasure， 主的美意若是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要准备好留在这边。 without murmur， 不埋怨， without being impatient， 不要不忍耐。因为假如主要我们留在世上，这个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宪兵哨兵的一个战纲，我们要守住。所以我们要准备好留在地上，要准备好到天上，都存感恩的心领受。 3.9.5， 第二种的错误，第一种就是没有来生，没有主耶稣的那种的宁愿死的那种的心态。第二种呢，第二种他说 monstrous as it is，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一个很不对的事。 that many who boast themselves Christians， 很多人呢自夸自己是基督徒， are gripped by such a great fear of death， 怕死的要命， rather than a desire for it， 他们应当爱死才对啊，为什么这么怕死？ that they tremble at the least mention of it， 一提到死就发抖的， as of something utterly dire and disastrous， 好像死呢是糟糕的不得了的事情。 surely it is no wonder if the natural awareness of it bristled with dread at the mention of our dissolution。 那假如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本性一想到死就恐惧的话，那是很自然的。 But it is wholly unbearable that there is not in Christian hearts any life of piety to overcome and suppress that fear, whatever it is by greater consolation. 但是在基督徒的心里面，若没有足够的敬虔去克服这种的怕死的心态，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安慰，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克服这个怕死的心态呢，这个是受不了的事。Unbearable， 我们基督徒太过荒唐了。 If we deem this unstable, defective, corruptible, fleeting, wasting, rotting tabernacle of our body to be so dissolved that it is soon renewed unto a firm, perfect, incorruptible and heavenly glory， 这里差不多好像在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假如我们想到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有一天会换成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天上的荣耀， Will not faith compel us ardently to seek what nature dreads？我们的信心岂不会催我们去追求那个我们本性所惧怕的这个死呢？ Faith compels us to seek what nature dreads， 我们的信心催逼我们去追求我们本性所怕的。 But someone will object， 有人会说，诶， There's nothing that does not crave to endure， 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东西不希望是持久的长久的。 To be sure I agree， 是的，我说我同意，加尔文说我同意。 And so I maintain that we must have regard for immortality to come, where a firm condition will be ours, and which nowhere appears on earth. 所以呢，加尔文说，是啊，所以我们应该爱慕来生的不朽的永生，因为那个才是吃到永永久久的，这个在地上是找不到的。比方说我们消费者，特别是华人呢，喜欢买东西是耐用的，好坑的啊，天堂才是最坑的嘛，它是最歹的啊，它是最上算的，最耐用的。所以一方面那些光是爱死的人不对，怕死的也不对。这一段他的结论是 No one has made progress in the school of Christ who does not joyfully await the day of death and final resurrection。 假如你不充满着喜乐来等候死和复活的日子的话， 那你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还没有进步太多咧，你还是一个基督徒的婴孩而已。所以 rejoice, raise your heads, 所以我们要喜乐，抬起头来。 Take a sounder view, 我们要一个更正确的看见。 Even though the blind and stupid desire of the flesh resists, 虽然我们的盲目的愚蠢的血气的愿望呢，还是在那里挣扎，还在那里抗拒。所以我们要 wait with longing, wait with sighing, 一方面我们用爱慕的心去等候，一方面我们用叹息的心来等候。再来一次，等候要爱慕，等候是叹息，因为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受苦嘛。 3.9.6 神呢为我们准备好一个最好的安慰，我们好像羊要走到被宰之地啊，罗马书8:36，但是这个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的效法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提起头来 ，lift up your heads and bear up in this world， 在 bear up under such evils， 在这个世界上忍耐很多的邪恶的事，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唯一的安慰。This truly is our sole comfort。最后那一段，就好像诗篇73篇所说的。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邪恶的人发达，直到我们进了耶和华的圣所，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结局是灭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必定得胜的。好，到这里呢就讲完了加尔文的基督徒的生活，舍己受苦，背起十字架，默念来生。现在我们翻到 3.11.1， 这里呢就开始加尔文就开始要讲称义。那我们再温习一下哈，卷三的尔文先讲了信心，然后呢虽然信心是软弱还是信心，悔改，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成圣，然后呢这个成圣结出的果子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默念来生。所以我们说这大段呢，从悔改开始到刚才所讲的就是成圣。好了，讲完信心成圣，下文就开始讲称义了。那这个先后的次序呢跟我们今天改革中的系统神学有点不一样，我还是坚持这个是因为加尔文呢是从信徒的情况来看。你说加尔文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系统神学家？是的。但他的系统呢没有后来的第二第三代的改革中那么系统。那是因为他首先他是一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家，他把当时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路德所面对的问题整理了。所以你可以说加尔文并不是说他有一天爬起来说，嘿，我要做一个系统神学家，把我基督教所信的一切一切的都把它系统化。我觉得他在做的是把路德所点起的那个火把它系统化，因为当时他们面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功劳的问题，就是靠行为得救，还有其他教会里面很多的弊病，所以他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把面对的一些问题整理出来，但是又排列的给我们呢任何时代文化的基督徒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是一个信仰的系统。后来的我们叫他们做 scholastic 或者 orthodox reformed， 后来的经验主义的改革宗神学，或者是正统时期的改革宗神学，包括清教徒，他们只不过把加尔文所做的讲过的再加上一点的系统，基本上没有改变内容的。好这个称义的这个教义呢在这里 3.11.1 开始，不过呢请各位翻到 3.11.7 或者 3.11.23 那里的标题是若能靠信心本身的功劳称义那一段，这个是第71面，对不对？好，请你回到59面那里写一个笔记，写参考71面。为什么写在这里呢？因为这里是称义讨论的开始。那我先预告一下，当加尔文在讨论称义的时候呢，他同时考虑三种错误的观念，第一是天主教，第二是重洗派，第三就是从这里开始讨论的 Ascenda 的错误的观念。天主教、重洗派和 Ascenda， 当然天主教的错误就是靠行为或者是胜利得到称义。 Anabaptist 的错误呢，乃是称义的人呢可以有一种 evangelical perfection， 福音的完全，就是说成圣的完全。然后 Ascenda 的错误最明显的点是叫做 essential righteousness。 称义是什么呢？称义就是神把他本质上的本质里面的义注入到浇灌到我们里面。我再说一次， 称义就是神把他本性的本质的公义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加尔文说不，称义就是神的身为一位法官的公义圣洁的宣判，然后呢这个宣判同时呢又包括了把耶稣基督赚得来的，因为他的死跟复活赚得来的功劳，神把这功劳归算给我们啊。我再说一次哈，称义是宣判，称义包括归算，重要的是宣判，这个法律上的宣判。第二呢是有归算，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因此那些有了基督的义的人呢，神就宣称他们为义，神是公道的，神是按照真相来宣判的。神不是说啊无所谓啦随便啦啊，不是的，神把罪价付上，然后又把基督的功劳归在我们的账上，然后神说罪名不成立，罪名不成立啊，罪孽拿走了。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啊，3.11.1 I believe I'm already explained， 他说我上面已经解释过一些的事情，那这里呢他来归纳一下。我先给这里一个三个简单的标题， Faith， Faith's benefits， Faith's fruits， 信心，信心带来的好处，信心结出的果子。第一是信心，第二呢是信心带来的好处。那这个好处就是他下面要解释的称义，当然除了称义还有做神的儿女等等。信心结出的果子呢，就是刚才讨论过的成圣，基督徒的圣活。他说我已经讨论过了 What faith is and those benefits of God which it confers upon man and the fruits it brings forth in him。 加尔文说好，我再来归纳一次啊。Christ was given to us by God， 神将基督赐给我们 to be grasped and possessed by us in faith。 我们要得到基督，我们要抓住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信心接受他。 By partaking of him we principally receive a double grace， 当我们参与基督，抓住他，就是在他里面有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双重的恩典。是什么呢？第一跟第二。第一， being reconciled to God through Christ's blamelessness， 因为耶稣基督毫无瑕疵，我们与神和好。 We may have in heaven instead of a judge a gracious father， 所以在天上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个定我们罪的法官，乃是一个爱我们的恩典的之父。第二，耶稣基督那个双重的恩典，第二乃是 sanctified by Christ's spirit， 基督的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呢就可以 cultivate blamelessness and purity of life， 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生活。这个第二方面就是成圣，或者是加尔文喜欢用的字重生。他说我对重生就成圣这方面讲的够了，但是呢第一方面与神和好的方面，也就是称义的方面呢，只不过是蜻蜓点水提了一下，所以下面呢我就要继续的讲。好，他就开始讲称义了。那他讲称义的时候呢，他首先提了两点先铺个路，前面也是铺路。他说我们是需要了解到 How little devoid of good works is faith， 他说信心呢其实呢不是没有好行为的，但是呢 through which alone we obtain free righteousness by the mercy of God， 但是也是透过信心，唯独透过信心我们才得到神的公义，或者被称为义。信心不是没有好行为的，这一点。第二点呢，但是我们得到神的义被称为义呢，又却完全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解释 What is the nature of good works， 所以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好行为。因为整个我们的救恩和敬虔都在乎这个，什么叫做与神和好，有信心有好行为吗？我们得救又是完全本乎恩哦，这几方面。他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 relationship with God， 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与他的关系， and God's judgment， God's judgment， 神的审判，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搞清楚我们的 salvation 救恩和 true piety 真正的敬虔，或者是 good works 好行为。再来一次哈，我们的得救和我们的好行为呢都在乎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地位。也就是说一个正确的灵修神学，成圣神学，一定是从因信称义作为基础起点的。而当然因信称义背后就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或者是神的约。所以我们福音派不能够跑去随便的去借用天主教的犹太教的灵修神学就把它借过来，因为根基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 Protestant 的福音派的灵修神学一定是以救赎、救恩、福音为那个最主要的基础的。不是说创造论不重要，重要，但是创造论必须从救赎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与神的关系跟神对我们的判断乃决定我们如何理解救恩和敬虔的。下面那一页有一句短短的一句话，在我们的60页加尔文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到十节的那个注释里呢，他说 The principle of the whole doctrine of salvation and of the foundation of all religion 就是 justification， 称义就是整个救赎教义的基本原则，和这里用信仰整体应该改成敬虔整体的基本原则。因信称义是救恩论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的成圣或者是灵修或者说我们的敬虔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基督新教 Protestant 的灵修神学一定是跟天主教跟犹太教不一样的，更不用说跟东方宗教何等的不一样。好了，现在我们来看 3.11.2， 这里呢加尔文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定义啊，或者说一个 overview， 一个中览。今天早上我就再看一次呢，就把它归纳成为两点，每一点里面又有两点，这样子你读下去就很清楚了。称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怎么对待我们，第二神接纳我们。对待是 reckon， 或者神算我们是谁，第二神接纳我们。好，这个算或者对待方面呢又分两点，一 A 一 B 啊。一 A 呢是 imputation， 神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重要的两个字是归算，下来一次啊，神怎么算我们呢？第一是归算，第二是宣告。这个呢到了20世纪呢的改革中神学，这个就是狭义的称义，狭窄的那个义意思啊，专门意思就是宣告。但这个宣告背后有神归算基督的义给我们，这方面是神 reckoning， 神怎么算我们，神怎么对待我们。第二是 acceptance， 神的接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分两点，也可以分三点，我先把那三点都告诉各位好了。第一点是赦免我们的罪，第二点呢是与我们和好，神与我们和好，第三是神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神的归算和宣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与我们和好，做我们的父亲，两者不可缺其一的。那我们福音派的信徒都喜欢讲后者，不太喜欢讲前面的，好像哎呀这是理论啦，你们神学家去搞好了什么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啊，法律上的宣称啊，罪名不成立，没有这个，没有下面那个。基督的义的归算是一个商业的用语，神宣告我们罪名不成立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福音派包括香港的神学家在过去20年常常批判这种正统的，不单是改革中啊，路德中也有啊，这种正统的救赎论的说法，说哎，你们这些都是希腊哲学或者是西方文化的包袱，我们不要讲这个了，我们就讲和好就好了，与神和好符合神学。我的回应是义的归算和法官的宣告，就是称义呢，不是希腊文化留下来的，是圣经保罗书信里面的字嘛，而保罗又引用创世纪15章第6节，所以不能把这个归算跟称义呢只不过说成了西方文化的包袱，这样讲是非常的不公道的。圣经里面有这些法律和商业的用语或者这个暗喻啊，这个比喻，圣经里面的确讲神人和好，我们与神的和好是建立在他怎么样看待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哦，前面那些哎呀只不过是我在神面前的地位啦而已，其实我是每天犯罪的，好像神只不过是归算基督义在我们身上，只不过宣称我们罪名不成立，那只是我的地位而已，而已不能讲的，因为神做了就是真的，神做的就是真的了。好了，那这边我还是真的犯罪，是的， God takes care of that， 神也顾虑到这个，所以有成圣。 Ascienda 犯的错误就是圣经说神称我们为义吗，好咯，所以呢神就把他自己的圣洁自己的公义直接就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就是义人咯，我们真的是义人了，真的是本质上的义，圣经没有这样说。 圣经说是的，他是我们成为义，但那个成为义是在归算的这个大前提之下讲，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好，这个是一个对称义的起步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定义。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